我们先三声本师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好，请放掌。请先开讲义1315页，1315页下面中间这边挂无事。修提尊者在尘无福无托为大庄严。有没有？就是这一段经文的第四段的嘛？第四段是修提在尘，就在说嘛。那前面有三段。分别是佛说，然后须菩提说，然后佛再说，然后须菩提再说，大概就这分这四段。经文的话，就是从1312页到1314页。好，阿拉伯数字一，名诸法无福无托。就是一切法没有一个实在的有自信的系缚，也没有一个实在有自信的解脱。行者念言：佛法甚难，甚为稀有，诸法都无作，作也是无自信嘛。所以其实如果是无作的话，就是也是无非作，无无作了。无福无解者，我等云何当从苦得解脱呢？就是有人可能会产生这个疑问：既然没有系缚，没有解脱，那我们怎么样得解脱？要证涅槃，不是为了得解脱吗？那你现在又跟我说无系缚无解脱，那这个解脱要怎么达到解脱呢？是故须菩提尊者白佛言：如我知佛所说意，五众就五蕴嘛，无福无托，就无解。若毕竟空，无有作者，谁福谁解呢？谁解脱？谁系缚？因为人都毕竟空了，那么人所系缚的，或者人所解脱的，那当然也就毕竟空嘛。凡夫人法毕竟，凡夫人法是虚狂不可得，也是毕竟空嘛。所以没有一个实在的系缚了。那缘起假名有的系缚还是有吗？有吗？那么圣人法呢，也是毕竟空不可得，所以也没有一个实在的解脱可得嘛，有吗？那个金刚经不是讲凡夫如来说即非凡夫，有没有这几句？那就可以跟这个对应的上啊。凡夫是系缚的嘛，但是如来又说即非凡夫，就生义谛来讲是毕竟空，无所有不可得，所以叫做非凡夫。那么圣人法，我们就举无上菩提来看，无上菩提来说嘛。金刚经不是说，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有没有？那个在究竟菩提那边呢？究竟菩提的正觉圆成，就有 那无上菩提都是不可得，那当然就没有一个实在的解脱可得嘛。但是缘起假名有的解脱还是有嘛，是不是？如梦等五众及三世五众，哦，前面经文有提到嘛，如梦等，就如梦的色，如梦的受想行识，有没有在1313页那边？如就是刮胡 A 如梦幻等欲嘛，如梦色无浮无托，如梦的受想行识也是无浮无托。那三世的五蕴。有没有1313页刮胡 B 就三世来说，过去的色，过去的受想行识，就是过去的五蕴都一样无浮无托嘛。那么未来的五蕴也是无浮无托，现在的五蕴也是无浮无托嘛。有没有？这就三世来看，再来是就三性，善不善跟无记。1313页的光无息曰三性，善性的五蕴无浮无托，不善性的五蕴也是无浮无托，无记性的五蕴也是无浮无托嘛？有没有？一切法亦复如是，乃至实际等亦复如是。实际的话，就是到这边了。1314页的，1314页上面有没有挂无期？如法性实际等无浮无托，有没有？如法相法性，法住法位实际无为法，无浮无托嘛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无所有，远离其灭，不生故。好。1315页这边有没有一样吗？不管是如梦等五蕴、三世等五蕴、善不善等五蕴，乃至实际等，这些都是无浮无托。为什么呢？都是由于无所有故、远离故、不生故，所以无浮无托。因为这些法都是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嘛。那也是跟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涅槃的果，应该是涅槃的远离不生不灭，是从果来看嘛，就是一样是。无所有不可得，所以无浮无托。是名菩萨摩诃萨不浮不解菩萨道。那么安住在这样子的菩萨道当中，诸烦恼不牵引，让众生能会堕到凡夫位当中，所以称作不浮。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自信的福啦，但是缘起假名有的戏福，你不能说没有吗？不以诸无漏法破烦恼，故言不解或者不脱，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有自信的解脱，但是缘起假名有的解脱还是有嘛。好，名无浮无脱，故得。功德利益，教化众生尽佛世界，乃至五神通、五眼、诸陀罗尼、三昧门，终不离佛。这个在1314页阿拉伯数字二的那一段经文嘛，有没有？菩萨摩诃萨安住无浮无托的六波罗蜜当中， 乃至安住无福无托的一切种事。那么安住无福无托的成就众生净博世界，供养诸佛，终不离佛，诸佛终不离，就是终不离诸佛嘛，等等这些。还有安利众生于三圣，就是在一三一四页那个那一段经文的后面嘛，无福无托众生安利三圣，就是安利众生于三圣、啊、一样是无福无托啦，有没有义无福无解嘛，都是缘起无自性，无所有不可得。好，看下一页，一三一六页。所以者何？诸法无所有，离故即灭故，不生故，毕竟空故。这个都一样啊。如是等因缘，是名菩萨摩诃萨发大庄严相，所谓不服不解。好，接着我们就看下一大段了。上一大段就是就菩萨摩诃萨来说般若，大家可以看上面哦，因为这总共四大段嘛，有没有？四大科啦。第一大科是就三解脱门来说般若嘛，有没有？从卷四十二到卷四十四的那个上半，然后第二大段呢是就菩萨摩诃萨来说般若，来说明般若，这个是在卷四十四的下半段到卷四十六的下半段，这个已经告一个段落了。那么要我们现在要进入的是第三大科，就摩诃眼意来说般若。菩萨摩诃萨是人嘛，有没有？那摩诃眼意是法，一个是就人的角度来说般若波罗蜜，一个是就法的角度来说般若波罗蜜，有没有？那就从这边四十六卷的下半部一直到第五十二卷的上半部，那最后大科是以无生门说般若，这个是在卷五十二的下半到卷五十三结束嘛，这样子四大科。我们已经前两大科已经告一个段落了，现在进入第三大科。那么第三大科呢，是先是修提尊者问摩诃眼等无异吗？我们直接看经文哦。尔时修提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哦，这边就有它有编号嘛。瓜无一，何等是菩萨摩诃萨的摩诃眼？”就是说，这个菩萨摩诃萨的大圣法，这个大圣法是有哪些啦？有哪些是属于大圣的法门？然后包括六波罗蜜嘛，还有十八空，还有那个百八三昧，还有三七道品等等这些。好，瓜无二，云何当知菩萨摩诃萨发趣大圣？那怎么知道菩萨摩诃萨要趣向大圣呢？那瓜无三，那么这个大圣他是出发从哪边出发啦，然后要到达哪边去？有没有一个是出发点， 一个是到达的地方嘛，有没有？发何处？至何处？啊，观无事，当住何处？有没有？应当安住在什么地方？观无，谁当成是圣出者？由谁来搭上这个大圣，然后能够出离世间，到佛的一切种子那边去呢？或者到佛的大般涅槃那边去吗？好，我们看《大般若经》他怎么讲。他的第一个问题是：何等是菩萨摩诃萨大圣相？大圣相其实就是大圣的法相啊，就是大圣法了。大圣法有哪些呢？有没有？大圣是法啊，法有哪些内容吗？是不是那个内容要去了解啊？不然你要修哪些东西呢？好，第二个问题：其何当知菩萨摩诃萨发趣大圣？有没有？怎么样知道菩萨摩诃萨趣相大圣？啊，第三个问题，有没有这样子的大圣法？从何处出？至何处住？有没有一个也是一样一个出发点嘛？一个到达的那个地方嘛，出，然后一个是住。如是大圣为何所住？当住何处？可以互相对照，有没有？有时的翻译是说当住何处，这边是为何所住。所安住的是在什么地方啊？也是一样啊，这边是用安住，这边是说当住，这边是所住。好，谁复成是大圣而出呢？成是圣出者。好，那么这一大科的第二大段就是佛回答嘛，佛答摩诃衍等五义，这个是从这一品第十八品到出道品第二十一品，有没有？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一，有四品，那内容就很多了嘛，四品的内容。然后第三大段，须菩提以胜出等五义称叹摩诃衍。第四个大段就是佛速成并广速胜出等五种赞叹。第五大段举出生三世诸佛来赞叹摩诃衍，这个是在胜出品第二十二到含寿品第二十三。那第六大段就是摩诃衍与般若是无二无别的，就是这一大科的最后一品叫做会中品，就是这一大科的大致上的一个主要的内容。好，那么佛回答须菩提尊者的五个问嘛，那就有五段的回答，有没有？答第一问，何等是摩诃衍？这个是在第十八品摩诃衍品到思念处品第十九。那么第二问呢，这个是在发趣品二十，就是说从凡夫地到佛的这个果地呢，中间会有几个过程，几个步骤啦，几个阶段啦，这样子叫发趣大圣，发趣品二十。然后回答第三问，从哪边出发到达哪边去，这个是出道品二十一，有没有？ 上次有学员问到出道是不是初中的初是这个处理的处啊？从哪边出发？或者是由什么地方出离呀、啊？比如说，我们要出离三界嘛，到佛地那边去。哦，所以是出道品。好，回答第四个问题：四圣当住何处？回答第五个问题。这个也都是在第50卷。好，我们看佛怎么回答第一个问题。何等是摩诃眼？刮无依六度是摩诃眼。那我们就看这个内容。佛告修提：汝问何等是菩萨摩萨摩诃眼？修提六波罗蜜是菩萨摩萨摩诃眼。何等六？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这六波罗蜜嘛，有没有？一样是一样，再把它列举出来。列举出来之后，再一个一个解释。布施波罗蜜何等名谈波罗蜜呢？修提菩萨摩萨以印萨婆若心，就是要跟菩提心相应嘛，有没有？萨婆若不是佛的一切种子吗？一切智慧的一切种子，这是菩提心的部分。再来，内外所有布施，那内是什么？内财嘛，所以你内的后面加个财，外是外财嘛，有没有？内财就像我们的这个身体啊、头目、脑髓这些手足啦、内财、外财，就是我们所拥有的这些财富啦。或者是财产等等，外财所有布施。那么，龙树菩萨在解释这一段，就提到嘛，要舍一切烦恼，就是说，除了内财外财之外，还要这些要布施出去之外。还要把一切的烦恼给舍离啊，所以这个是叫无所得的布施。好，第三个部分，供一切众生，接着就是回向无上菩提嘛。那么用什么来跟一切众生来分享呢？就是布施的福德果报啊。这是龙树菩萨的解释。以布施的福德果报，那也包括善根嘛，来跟一切众生来共同拥有，来分享。那这个也算是大悲心嘛，大悲心的部分。好，第四个部分，回向无上菩提。那这个可以看作回向心或者菩提心呐。因为菩提心不就是要上求佛道，当然是要回向无上佛道嘛。好，最后用无所得故，是名菩萨摩萨布施波罗蜜。那我们看《大般若经》，他怎么讲？以一切自智相应作意，大悲为首，用无所得而为方便。所以这个不就是大圣三心，有没有？前三个就是大圣三心嘛。接着就是布施的内容嘛，布施波罗蜜要做哪些事情？要自舍一切内外所有，内财外财这些，亦劝他舍内外所有，当然就包括舍烦恼嘛，无所得的布施。好，最后持此善根，有没有？把前面这些，不管是大圣三心，还是布施、内财外财、布施烦恼等等这些善根， 与一切有情跟一切众生来分享，来共同回向无上菩提，回向一切智智。好，持戒波罗蜜。云何名斯罗波罗蜜？须菩提，菩萨摩萨以印萨婆若心。一样啊，要跟菩提心相应嘛。那么要做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要去实践，要修学这个十善道，十善业道，亦教他行十善业道，用无所得故。是名菩萨摩萨不着斯罗波罗蜜。这个不着一样是，既然无所得故，一定是不着了。所以这边是这个不着，等于是再次的强调了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好，大般若经他怎么讲？以一切智智相应作意大悲为上首，用无所得为方便，自受持十善业道，有没有？亦劝他受持十善业道。前面是讲十善道嘛，这边就加了业。此此善根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。一样，只是内容的部分是，就是聚焦在十善业道这边。就是有业，你就会有所谓的果报嘛，是不是？你造什么业，你就会有相应的果报。那相应的果报到哪边去？比如说到三善道还是三恶道，就有相应的这个六道去那边生死轮回嘛。好，接着忍波罗蜜。云何名三忏提波罗蜜？须菩提，菩萨摩萨以印萨婆若心自具足忍辱，亦教他行忍辱，用无所得故。所以忍辱波罗蜜的内容就是要自己要修忍辱嘛，那也要教众生修学忍辱，一样是要用大圣三心来修忍辱。好，其他的大般若经就是同样的这个内容，就是一样都要跟三心相应啊，同样的要持此善根，与一切有情同共回向一切智智。那加上那个波罗蜜的那个要做的内容嘛，要修学的内容。好，精进波罗蜜。菩萨摩萨以印萨婆若心行五波罗蜜，勤修不息。有没有精进波罗蜜的内容？还是在这六波罗蜜？不离开这六波罗蜜嘛，除了精进波罗蜜之外，其他的五波罗蜜都要精进的来修学嘛，有没有？亦安利一切众生于五波罗蜜，用无所得故，是名菩萨摩萨毗梨耶波罗蜜。好，再来是禅波罗蜜。菩萨摩萨以印萨婆若心自以方便入诸禅，不随禅身。就是说要修禅定，但是不会随着你修的禅定投身到那个禅定相对的那个天呐、啊。譬如说你修色界禅嘛，但是你不随你的色界禅修到色界天，那你也可以修无色界禅定嘛。但是你不会随着你修的无色界定而升到无色界天， 所以这个长寿天就是指色界天或无色界天嘛。亦教他人入诸禅，用无所得故，是名菩萨摩诃萨禅波蜜。好，最后般若波蜜，菩萨摩诃萨以应萨婆若心，不着一切法，亦观一切法性，用无所得故，亦教他不着一切法，亦观一切法性。有没有？就是要观一切法，但是又不执着一切法。好的，那么《大般若经》怎么讲？自己如实观察一切法性，于诸法性无取无着，亦劝他如实观察一切法性，于诸法性无取无着。那其他都一样了，三心相应，还有回向，都一样，这样子。好，六波罗蜜讲完，接着就是十八空跟四空，所以这边说十八空、四空是菩萨摩诃萨的摩诃眼嘛。好，先讲十八空，这边就列举出来嘛。复有摩诃眼，所谓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第一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始空、散空、性空、自相空、诸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法空、有法空、无法有法空，有没有？所以这个还是可以分组的。这个在卷三十一我们都有讲过了嘛。好。何等为内空呢？那内空的内就是我们内在的六根嘛，眼根一直到意根。那么眼根空，非常非灭故，非已故，性自耳。耳根呢，也是耳根，也是空。鼻根也是空，一直到意根，意根也是空。为什么呢？非常非灭故，非已故，性自耳，是名内空。好，那大般若经怎么讲？当知此中，眼根有眼空，非常非灭，非常非坏，它就不是非常非灭，它叫非常非坏。那坏其实就坏灭嘛。那么非常是怎么样呢？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恒常，就是不应该有一个常见的。那非坏呢，也没有一个实在的灭坏，就是不应该有断见。所以非实有的常见，非实无的断见，这样就非常非坏，就非恒常，也就是没有一个实在的恒常，也没有一个实在的坏灭，乃至一根由一根空，也是一样非常非灭，非常非坏。何等为外空呢？外空的外就是外六尘嘛，有没有？色声香味触法这六尘。那么色尘呢？色尘空，为什么呢？一样，理由一样，非常非灭故，一样，就是没有实有，也没有实无了。实有不可得，实无也不可得，叫做非常非灭。非故性自耳，性自耳这边就有提到，本性而故。大般若经就提到本性而故，本性就是如此了，法尔如是，本来如此。哦，是名外空。那大般若经怎么讲？色由色空非常非坏，乃至法尘由法尘空非常非坏，何以故？本性而故，是为外空。好，两个并在一起， 就是内外空了嘛。内六根、外六尘都是空，内法、内法空，非常非灭故，何以故心自耳。外法、外法空，非常非灭故，何以故心自耳。当知此中，大般若经这边就提到嘛，内法由外法空，非常非坏。外法由内法空，非常非坏。他这个就有点奇怪了，应该是内法由内法空，外法由 外法空嘛。因为你前面你不是都是同样的意思吗？内法就是由内法空，外法就是由外法空啊，怎么到这边变成说内法是由外法空，外法是由内法空？这边是比较奇怪的部分，这个可以再想一下。如果依着前面过来，应该是内法由内法空嘛，才对嘛。外法由内外法空，非常非坏啊。那这边怎么由内法是由外法，外法是由内法呢？对啊，这是内外空啊，是不一样啦。这边已经包括内六根跟外六尘的嘛，所以它就可以这样子啦。这内六根的法可以由外六尘的法，就相对嘛，因为这六根六尘不是相对吗？根尘相对嘛，眼根对色尘，耳根对声尘等等，一直到意根对法尘嘛，所以。假设是眼根的话，眼根空，那是因为色尘的这个法空；或者意根空，是因为这个法尘的法空。这样也可以解释吗？就是说内，就是说外空的话，它内就空了。如果外内是空的话，外就空，这样了解吗？因为它现在是并在一起，前面是个别个别，那当然就是内法由内法空，外法由外法空。但是当你把它并在一起的时候，它是不是有一种相互作用？是不是？所以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是可以这样子的，内法有外法空，外法有内法空。那么内外法呢，你把内外法并起来，是内外法有内外法空，有没有？你把两个并起来，这个加上这个，那这边也就是由这个加上这个嘛，内外法由外内法空，有没有？也可以吗？或者内外法由内外法空，也可以这样子。就是说，当两个一起谈的时候，当一边空的时候，另外一边也空了啦，这样了解吗？甲空，乙也跟着空；乙空，甲也跟着空了。因为它两个是有连，就是相因带的关系嘛，有没有？好，我们看卦无事，何等为空空？空空就是一切法空了。那么一切法空的空也空，空亦复空，这个叫空空。非常非灭故，就是说你不能说有一个实在的一切法空。你假设把你认为有一个实在的一切法空，那也不对。那个一切法空的空也要空，空亦不空。那大般若经讲空为一切法空嘛，空空的空。应该是前面 前面的这个空啊，前面的这个空就是一切法空。那么这样子的一切法空，复由空空，就是在空啊，也不能把它认为实有啦，一样是无自性，无所有不可得啦。空亦复空啊，何以故？本性自尔，是名空空。何等为大空？这个大空的大，其实就是空间啊。那么空间，我们怎么在经典里面怎么谈这个空间？有十方嘛，有没有？东南西北，那个东南东北、西南西北，还有上下嘛。所以东方，东方空，非常非灭故，何以故？性自尔。南西北方视为上下，也是一样。南西北方视为上下空，非常非灭故。所以这个大空其实是破除对空间的一种执着啦。你不能空间，你不要认为空间是实有，实有一个空间啊。这个空间也是假名安立的啦，了解吗？不是有六大种、六界、地水火风空四。地水火风空的空就是空间嘛，有没有？那空间不是相待于色法才有空间，就是有了色法，那就这个空间就被色法占据了嘛。那假设没有这个色法，哎，就空间就出现了嘛，有没有？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《大般若经》怎么讲？大为十方，有没有？他直接说大空的大就是十方啊，东南西北四维上下这十方嘛。哦，即东西南北四维上下，当知此中东方由东方空非常灰坏。其实这个非常灰坏一样是，它是举非常灰坏了，那也可以说非生非灭嘛，或者非一非异嘛，非来非去也可以嘛，就是八部缘起都可以啦，八部中道，那个中论的那八部嘛。好，乃至下方由下方空非常灰坏，何以故？性自尔，是名大空。好，观无量，何谓第一义空？那么《大般若经》是圣义空，第一义，《大般若经》是翻为圣义嘛。第一义名涅槃，涅槃，涅槃空，非常非灭故。一样嘛，不管是运处界的这些有为法，乃至涅槃的无为法一样，都是毕竟空，无所有不可得，非常非灭故，圣意为涅槃，有没有？那是圣意空嘛，所以说圣意为涅槃。当知此中涅槃由涅槃空，非常非坏。有没有？如果是对应《金刚经》的那三句，要怎么对应？由涅槃空，不就是即非？涅槃就是四明嘛。所以讨论现在在讨论涅槃，就是所谓涅槃，即非涅槃，四明涅槃，有没有？一样是可以带入三句意啊，这边是要观察要讨论的对象嘛。然后这个假名的涅槃是由于圣意毕竟空，才有所谓的假名的涅槃啊。所以所谓即非 四明嘛，有没有？一样是三句啊，非常非常，何以故？心之二，是名第一空。好，观无期，何等是有为空呢？有为就是有为法嘛。那么有为法具体来看，就是所谓的三界啦。三界就有为法嘛。你只要落入三界，不管你是到色界、无色界还是欲界，那都是有为法。所以这三界当中，欲界空，色界空，无色界也是无色界空，非常微妙故。大般若经一样的意思啊。好，观无八何谓无为空？无为空的无为就是无为法嘛。那无为法是怎么样去描述呢？就是不生不住不灭嘛，有吗？有为法不是生住灭吗？生住灭是有为法的三有为相嘛，有吗？中论不是有一个观三相品，这是观生住灭啊。那如果完整的讲，就是生住意灭了。大般若经这边就列出无生无灭无住无意嘛，就是没有所谓的生处意灭，一样无为法，无为法空，非常非灭故。因为你如果看这个，或者是你看这个无为有无为空，你有时候会觉得很怪啊。所以你如果用《金刚经》那个三句意，你就不会觉得很怪了，有没有？即非无为，就无为空嘛。是名无为，有没有？那不就是无为有无为空，即非是名嘛。何以故？心智耳，是名无为空。好，观无久。何等为毕竟空？毕竟就是一切法究竟不可得啦。因为《大般若经》也是分为究竟不可得，这边是说自尽，至少的至，自尽不可得。一样，毕竟由毕竟空。就是说，毕竟空，因为毕竟空的毕竟是即非毕竟，是名毕竟嘛，有没有？所以即非，它就毕竟空，啊，是名毕竟这样子。好，观无实，何等无实空？那么《大般若经》它是翻作无际空啊，无际。那个边际的际，若法出来处不可得，非常非灭故。那么，大般若经说：无际为无出后际可得，就是说没有最初的边际，也没有最后的边际啦。起点跟终点，或者是最前跟最末端都不可得。一样，无际有无际空，非常会坏，本性而故，本性之耳。好，观无实义，何等散空？那么《大般若经》是散无散空哦，就不只是散哦，还多了一个无散，散无散都是空，散就是散坏的嘛。不管是善坏还是不善坏，都是空。好，散明诸法无灭。照理说，散应该善坏才对，那怎么说无灭？无灭坏呢？有没有？你看它的定义是不是跟一般的定义有些刚好是相反？散应该是灭坏才对啊，坏灭了，坏灭叫散嘛，散掉了，因缘离散嘛， 就灭坏了嘛。那这边他居然说是无灭，非常非灭故，非已故，性质实名相空。好，我们看《大般若经》，它就定义散跟无散了。什么是散呢？就是有放、有弃、有舍可得，就是放、弃、舍，有没有？你去感觉一下，那个放、弃、舍是不是有跟散比较相应？无散呢，就是不放、不无放、无弃、无舍嘛，就是没有散坏。没有散坏，自然就是没有所谓的放弃跟舍离啊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去对一下，你去对一下，其实那个《大品般若经》的散，是不是这边《大般若经》的无散？有没有？《大品般若经》它讲无灭啊，无灭不就是无舍？这个意思，没有坏灭就没有舍弃，有没有？或者放弃等等，可得吗？当知此中散无散，有散无散空。什么叫做散无散？因为即非散无散。所谓散无散，即非散无散。是名散无散，有没有一样的意思了？那么这个散空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哇，这个，这个注脚居然看不到，没关系，我们看一下这边会不会把这个注脚弄出来，无时空，然后有没有导师的看空之探就讨论到散无散空了，因为导师都主要在讨论的话，就会依据《大般若经》的这些经文嘛，所以导师说散无散空，那么。在中本般若是说无散空啊，中本般若其实就是大品般若了，大品般若做无散空，其实我们的大品般若是上面是写散空啊，但是散空它的散的定义却是无散，这样了解吗？它字面上是无散，其实是字面上是散啊，散空，但实际上他是在讲无散空啊，了解吗？有没有导师就帮我们点出来吗？范本、十万颂，还有两万五千颂原文的翻译都是做无散空嘛。导师说这个无散空才是般若经的本意啦。了解吗？不是字面上的那个散空，是应该是要前面要加一个无啦，因为导师对应过几个版本嘛，有没有？放光般若不就一翻译就无作空，有一个无啊，光湛般若不分别空，大品般若有没有？这边就列出来啊，大品般若就翻译就散空嘛。解说有没有初法无灭不就是无散吗？所以大般若经的第三分跟第二分都是相对于大品般若经啊，了解吗？那两万五千颂的这个般若经嘛，那么第三分他怎么讲？无法若法无放弃舍可得，说明无散，就我们引的大般若经的那个经文嘛，无放无弃无舍， 叫做无散。如果散的话，就是放弃舍嘛，有没有？无放、无弃、无舍，就是无散，这没问题吗？老师说，《般若经》在说明空的时候，不是以无常为正观呐、啊。就是说，因为《阿含经》跟《般若经》的差别就在这边啊。因为《阿含经》通常是观无常、苦空无我嘛，有没有？但是《般若经》就不一样，《般若经》的话，两边都要都不着。非常非无常，有没有？非我非无我，非空非不空，所以这边不就是非散非无散？所以无弃无舍的是无散，无散是空的，叫做无散空。所以我们十八空里面那个散空，其实应该。就是注明一下啦，可以加一个前面加一个无啦。他在讨论的是无散空啦。那么，因为龙树菩萨在解释这个大品般若经嘛，所以那但是大品般若经是用散空啊，所以龙树菩萨就用阿含经来解释这个散空啦，引用这个经文啦。这个在前面那个卷三十一那边有。如经中说，经就是阿含经啊，佛告罗陀，此摄众破坏散灭，令无所有余众，就摄运破坏散灭无所有了吗？就叫空，就叫散空。那其他的受想行识这四运也是一样，破坏都会破坏散灭。那既然破坏散灭，不就是散吗？那散就是空，叫散空。另外，经文还提到一个比喻啦，譬如小儿聚土为台殿，就是小孩子有没有去那个沙滩玩，去拿那个沙土、那个沙子来做一些宫殿楼阁啦，或者是。做一些吃的东西，哎，他在玩的时候你不能去动他，啊，当他玩腻了，哎，两脚一踹，不管他用沙子堆砌出来的宫殿楼阁，还是他做出来的那些食物，一样，是不是都散坏了？有没有？所以这边就提到嘛。凡夫为离欲故，于诸法中生爱着心，若得离欲，见诸法皆散坏弃舍。你们是不是提到这个舍？为什么会舍？因为散坏了，你就不得不舍啦。那个东西都坏了，你还留着干什么？就回收啦，或者是当垃圾处理啦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啊，所以导师才说这个正是龙树菩萨他的意思啦，就是说这个是龙树菩萨自己的意思啦，因为龙树菩萨他只能依据散空来解释嘛。那你依据散空来解释，依据你引用这个阿含经的经文，就是很合情合理啊，这样了解吗？是不是？那你如果是无散空，你假设大品般若经，他就翻，他就是直接叫无散空，那龙树菩萨就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了啦。他会就会从无自性散灭无自性，散坏无自性，弃舍啊放舍，一样这些都是无自性，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啊，他就不从这边来解释了，这样了解哦。所以这个是特别来说明一下的。好，所以进入下一个性空。那么大般若经叫本性空，它前面就多加一个本。 其实这样会更清楚了，本性空，本来如是嘛，本来如此嘛，是不是？一切法性，把它放大一点。这个怎么放大到最大？这样哈，好。所以这个性空的性就是法性啊。那么法性又是什么？啊，法的话就分两个嘛，有为法跟无为法，所以是有为法性跟无为法性这两个。那么不管是有为法性还是无为法性的这个性，都不是声闻的圣者或者辟支佛圣者所做，也不是佛所做，也不是其他的人可以做的。所以性，这个性就是性，是由于性空啊，所以在这本性空嘛。所以所谓性，即非性，是名性，有没有？是性，性空嘛，非常非灭故。好，《大般若经》它怎么讲？一样嘛，本性就是有为法性跟无为法性，有没有？两个加总起来不是一切法吗？有为法跟无为法两个加总起来就是一切法。如是一切法，皆非声闻独觉菩萨如来所作嘛，亦非于人所作，所以称作本性，就是本来如是啊，法尔如是，本来如是。所以本性有本性空，非常非坏，非故性智耳，是名性空。好，接着瓜五十三，自相空。那么大般若经叫自共相空，那就多一个共，它不是只有自哦，但多一个共。自相是什么？比如说色蕴，就是坏的相嘛，会变坏嘛，有执爱会变坏。那么受，那领那的相嘛，相就取相。行有造作的意思，事有了别的意思。如是等有为法、无为法，各个自相空，就是一一法，一一法个别个别啦，个别个别都是空啊，就是一一法的自相都是空啊。啊，比如说一一法其中，哎，这个色法，哎，这个色法的自相也是空，哎，这个行这个法行运的这个法，哎，行运的这个法的自相也是空，也叫自相空。有没有？我们看《大般若经》那也是很清楚嘛。一切法自相叫做自相，就是一切法的自相。遍那是色的自相，领那是受蕴的自相嘛，取相是想的自相，造作是行运的自相，了别是事运的自相。如是等，若有为法自相，若无为法自相，是为自相。因为无为法就是相对有为法，就反过来了，不是有为法就是无为法嘛，所以他就举有为法就可以了啦。举一个有为法，那就包括无为法嘛，相对过去的那就无为法啦。那么共相就是一切法的共相，比如说苦空无常无我，就是苦，就是有漏法的共相；无常有为法的共相，有没有？诸法是不是诸行无常？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啊。诸受是苦，一切的有漏法都是苦嘛，有没有？无我。诸法无我，一切法，不管有为法、无为法，都是无我，都是空。不是等有无量的共相，有没有？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不就是这四个？从这四个可以再扩充出去了，推展出去就有无量的共相， 共通的相。譬如说涅槃，涅槃的那些是不是也是共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有没有？或者不依不异啊，不长不断，不来不出嘛，有没有？这些都算共相啊。当知始终，自共相，由自共相空，有没有？自共相是什么？你自共相，即非自共相，是名自共相。好，观五十四就讲到诸法空，那大波尔经是翻作一切法空。这个我们下堂课再继续哦，先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继续哦。好，我们继续。观五十四。何等诸法空？诸法名，就是有五蕴，有六根，有六尘，那么有眼世界，哦，有色界，有眼根界、色尘界，还有眼世界，根尘世，这十八界嘛。乃至意根界、法尘界、意识界，是诸法，诸法空，有没有？诸法是什么？即非诸法，是名诸法。所以金刚经为什么要熟读熟诵？就是很好用啊，是不是？像刚刚那。就是在《大般若经》的第九会，它叫《能断金刚》，它
有不是我好像记得有一本那个很久以前也是这个基金会出了一本《金刚经》，它没有《
金刚经》好像五六种光版本，没有三句，没有三句啊，
没有这样子，
这个要查一下，一般可能都会有才对。对对对，对，因为有五六种版本可以对照一下，有人整理出来了，有人就是这个翻译，然后对照哪个翻译，哈，他五六个全部并在一起。
那时候刚刚来这边上课的时候，刚刚来这边上课的时候看到一本，
也叫《金刚经》。
哎，是《金刚经》吗？就是《金刚
经》。你们要看一下谁翻译。要去注意。
我忘记了，因为那时候是那个李群法师教那个华语嘛。那后来我有拿给他看，我说：“哎，你看这样子。”他说：“这种不能叫他再继续。”我就不知道。我本来有一本。
因为翻译的跟翻译者有关啊。因为翻译者他如果是倾向于唯识，他可能用唯识的立场来翻《金刚经》，也有可能。对，因为这五六种版本当中，只有罗什大师的是比较是性空的角度在翻的，那其他的几乎都是比较偏向唯识这样子，可以对照一下看一下。好，你看《大般若经》，他就讲的也是蛮直截了当嘛。一切法为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，有色无色，有见无见，有对无对，有肉无肉，有为无为，等等这些嘛。哦，比如说从色法的来看，有没有？这就涵盖一切啦。从见来看，就也是涵盖一切。从肉来看，也有肉有无肉，也是涵盖一切法嘛，是为一切法。当知此中，一切法由一切法空，有没有？一切法，所谓一切法，即非一切法，是名一切法。可以故性质是 是为诸法空。好，观五十五，不得不可得空，求诸法不可得，是不可得空，非常非灭。那大般若经也是一样嘛，不可得由不可得空。所谓不可得，即非不可得，是名不可得，有没有？一样啊，照套进去，把这个格式带进去就没问题了，就保证应该就是正确的了，就是正确的解读啦。不然你怎么去解读，就有点不太好，不太好去解这个经文。好，观五十六，何等无法，何等为无法空？那么大般若经翻叫无性空，无法它翻作无性，是法无，有没有？是意空，无性为此中无少性可得，就是无少性，其实就是没有什么都没有了，就是无的意思啦，有没有？无的这个性由无性空，所以什么是无？即非无吗？哦，就是什么是无性？即非无性，是名无性，有没有？所以叫无性空嘛。那么接着就是有法，前面是无法，这边就是有法。那么大般若经叫做自性空，有法名诸法合合中有自性相，有没有？是有法空，非常非灭故。其实非常非灭故，其实就是《金刚经》的那个中间那一句嘛，即非嘛，有没有？自信为诸法能和合自信，当知此中自信由自信空，一样啊。所谓自信，或者所谓自信空啊，即非自信空，是名自信空。也可以这样子来看嘛，有没有？所谓自信，即非自信，是名自信。好，观五十八，最后一个，无法有法空，有没有？这就牵涉到两个，一个是无法，一个有法。那么大般若经就分成两个嘛，一个是无性，一个是自性，有没有？无性跟自性两个都空，诸法中无法。诸法合合中有自性相，就是一个就讲一个无法，一个有法的意思啦。是无法有法空，非常非灭故。好，大般若经，你看他怎么讲？诸法无能合合者性，有所合合自性。他其实他只是。从和合因缘合，应该是因缘合合的角度来讲无啦，没有因缘合合那就无啦，有因缘合合那就有啊，有没有？此中无性自性有无性自性空，所以所谓无性自性，即非无性自性，是名无性自性嘛。好，讲完十八空，接着讲四空。复是虚无体，法法相空，无法无法相空，自法自法相空，他法他法相空。那么其实分两组啦，前面两个是一组，就有跟无啦，后面两个是一组，自跟他嘛，有没有？你看大般若经他怎么讲，有性有有性空，无性有无性空，这样是不是一组？自性有自性空，他性由他性空，有没有？所谓有性，即非有性，是名有性；所谓无性，即非无性，是名无性；所谓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名自性；所谓他性，即非他性，是名他性嘛？有没有？好，先看法法相空。 那大般若经就是有性有，有性空。他这边就是他的四空当中，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空，叫做有性有，有性空。好，法法相空的法是什么？就是运处界这些法啦。所以应该你最好是加上一个等啊，因为它是取五众嘛。其实法很多啊，不只是你用五众来说明，因为它只是有为法，你没有牵涉到无为法的部分嘛。五蕴空是名法法相空，就是五蕴等法。无蕴等的一切法都是空，所以叫做法法相空。那么大般若经他就说，云何有性有，有性空，有没有？他就是讲这个要连在一起哦，连在一起。有性为有为法，有没有？就是指有为法了。此有性，有有性空，有没有？所谓有为法，即非有为法，是名有为法。这样子叫有性。好，无法无法相空。那么《大般若经》叫无性有，无性空，无法名无为法，有没有？所以无法无法相空。所谓无为法，即非无为法，是名无为法。有没有《大般若经》就说嘛？无性为无为法，此无性由无性空。就是说，他解释无性由无性空一样，他等于有解释，等于没解释嘛？他照搬，其实这个就是在解释了啦，了解吗？其实它这个空的这个名词，这个名相，其实把它拆解出来，就是那个三句意嘛。无性，所谓无性呢，就是即非无性，是名无性嘛，一样的意思啦。只是他把两个并在一起，了解吗？他把这个即非跟是名，他把它并在一起，那不就是这样吗？有没有？前面是四明，然后后面是即非啊，无性有，无性空嘛，有吗？那不是两个并在一起也可以吗？好，现在讲自跟他，何等名自法，自法空。那大般若经就是自性有，自性空，那把它并在一起，这样似乎比较恰当。诸法自相，自法空。是空非自作非见作，其实就法尔如是嘛。你不是用智慧去造作的，也不是用你的正知正见去造作的，它本来就是这样，就是如此的，本来就是空的。好，有没有？大般若经也差不多了。一切法皆自性空嘛，此空非自所作，非见所作，亦非语所作。就一切的造作都不可得啦，它不是造作出来的啦。就像诸法实相，你怎么去造作出来一个诸法实相？那缘起性空，你怎么造作出来一个性，一个空性出来？是为自性由自性空。所谓自性，即非自性，是名自性嘛？有没有？一样啊。好。他何等名他法，他法空，就是他性由他性空啊。若佛出世，若未出世，法住法相法位法性如实际，过此诸法也是空，有没有？你超过这些真如实际法住法位这些诸法实相或者涅槃，超过它还是空。若一法还比涅槃更 更超越的，他更超出的，更超胜的，更殊胜的，一样是空，是名他法，他法空。大般若经说，一切法若佛出世，若不出世，法住法定，等等这些真如啦、实际啦，皆由他性故空，有吗？所以就说他性由他性空嘛，是为他性由他性故空，那一样的意思啦。所谓他性，即非他性，是名他性嘛？是名菩萨摩萨摩诃眼。好，那大家可以再看一下，这个我们不是讨论到这个吗？六波罗蜜十八空已经讨论完了吗？接着会有百八三昧，这个叫瓜无三，这个在1331页。那么六波罗蜜十八空跟百八三昧是一大类啊，这个可以参考角注75，1317页的角注75那边，在导师印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》，起源与开展682页到683页，就有提到吗？大品般若经内容的增广，主要是这三品呢、第19品、第20品跟第21品，但是这个品名就不太一样嘛，有没有？对应过来啊，对应过来，大智度论的品名就不太一样。像第19品，那大智度论好像是叫四念处品嘛。第20品是发趣品嘛。那第21品有另外的。所以下品般若也是有提到了，菩萨发大庄严成大圣故，是名摩诃眼。对于大圣，只说大圣者，无有量，无分数故。好，那么导师说，大圣是虚空一般的容受一切众生，没有来处、去处、住处，三世平等。从空间来讲，没有所谓的来去或者安住在什么地方。从时间来讲，三世也不可得，也都是平等，无二无别。所以大圣，你看，你学大圣，你的心量，你要去注意你的心量啊。你学大乘法，你看你的心量有没有慢慢扩展开来，有没有扩大，你去注意哦。你在处理这些世间世俗的事情的时候，你的心量是怎么样，只有你自己知道吗？有没有？但是其实这个并不容易啦，需要从理上还有事项上去训练啊。因为我们的习惯就是先考虑到自己嘛，是不是？那大圣不一样哦，大圣除了当然不自己还没有破我执之前，一定自己一定会考虑到吗？更重要的是考虑到众生啊，而且是一切众生。那你就知道这个心量要多大。尽虚空遍法界。 那个《华严经》普贤恒愿品不是有虚空界境、众生界境、众生业境、众生烦恼境吗？有没有？其实就是性虚空变法界的意思啊。你看要怎么训练我们的心能够往这个方向去扩大，那就看个人的用功了。其实有时候也是一念之间呐。好，中品般若的中分，这中间的部分嘛，中间的部分不就是从第七品开始吗？有没有？三甲品开始啊，就叫中分啊。是不是从第七品到第66品、60品、90品当中有60品，就是中间的部分啊，叫做中分。那么从大圣是菩萨行的见地，列举了大圣的内容。就是说，你要学大圣，那你要知道你要学哪些东西嘛，哪些内容啊？这边就帮我们整理出来了。其实这个就是后续的那些要会谈到的啦，所以我们就标示这个一，我们都帮大家标示好了。一跟瓜果一、瓜果二，我们已经讨论过了。接着会讨论到瓜果三、百八三昧，另外会讨论到37道品，这瓜果四。然后会讨论到空无相无作的33昧，这是瓜果五。然后接着会谈到11智，这是瓜果六。然后会谈到3无漏根，有没有？这是瓜果七。然后也会讨论到有觉有观、有觉无观、无觉无观，这33昧，这是瓜果八。那也会讨论到十念，这瓜果九。另外，定法、禅定的这些法门，四禅、四无量心、四无色定、八倍舍、九次第定，这个在瓜果十那边。这是一大类啦，37道品，那个一直到这些禅定，这个比较属于共二圣的法门。好，第三大类就是不共，大圣不共的，就是佛功德这些啦。实力，佛实力嘛，这个在瓜果十一，不是有一个学者叫熊实力，有听过吗？但是这个熊实力的这个实力，哇，那可差多了，那差多了哦。你知道为什么差多了？因为他熊实力的他的观点是叫什么？阳如意佛，就是推崇儒家啦。他贬义佛法啦，他居然可以用实力做他的名字。那这不管了，反正他的观点就是。有些奇怪了，那个导师在《妙音集》里面也有提出一些他的看法，贫穷实力的那个唯识论的观点嘛，唯识的观点。那有些人说，那个儒家本来就是没办法跟佛法来比的啊，佛法是包容包。包含一切啦，四出四法，他都会谈到。但是，我们对儒家也是要多少有些了解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你要接引广大的众生，有很多很多都是从儒家，他平常就是接触儒家的思想啊。当然啊，所以为什么有些 祖师大德他也是会对儒家的一些经典做解释嘛，有没有？世书偶一解，有没有？这些祖师大德也会解释那个儒家的经典，但是应该是用佛法的立场来解释的。所以有些人学了佛也有点看不起儒家，其实儒家也有它的优点啊。儒家有什么优点？因为他光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个就可以算得上优点啊，是不是？他很着重这一生啊，很实际面啊，他就是这一生要怎么样修养自己，要怎么贡献给国家。
他只讲这一生，不讲未来。
他也不讲过去，也不讲未来啊。那光是这一点也有可取之处啦，不是完全没有可取，他至少很现实嘛。但是佛法才是真现实啊，因为佛法既涵盖过去，也会考虑到未来啊，三世因果这些啊，对不对？考虑到解脱啊、束缚啊，它是真现实。嗯，但是佛家、儒家的话就，那也不讲过去，也不讲未来呢，敬鬼神而远之。不与怪力乱神吗？有没有？也是有他某些还是，就是在现实生活上还是好用啊，还是可用啊，算是还算派得上用场啊。但是讲到解脱的话，那没有佛法还是没办法真正得到涅槃解脱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实力括弧十一，事无所谓括弧十二，事无碍智括弧十三，十八不共法括弧十四。好，最后四十二智门括弧十五，有没有？这四大类当中，那个六波罗蜜，还有十八空、四空，还有百八三昧，是大圣的菩萨法嘛？有没有？菩萨法就是大圣啊，大圣法。那么第二大类就是共二圣法，菩萨要遍学一切嘛，所以这些也是可以把它看作大圣法的一部分啊，三十七道品啊，四禅八定啊，九四谛定啊。但是在修共二圣法的时候，都要以大圣三心啊，就是用这个以无所得为方便啊，不可得故，要跟大圣三心相应，跟般若相应。好，第三大类当然就是佛的功德嘛。那第四大类又把四十二智门这个陀罗尼门把它当作一大类这样子。所以在中品般若或者上品般若当中，这个智门通常是列在最后面的。为什么列在最后面？因为导师说他本是世间法、世间学啦，而被融摄而属于。因为这有点像五明当中的那个语言方面的那个部分，那个叫什么？音声明啊，语言文字的这个部分的学问啊，文字语言的学问，所以大圣就把它融摄进来，也算大圣法的一部分。所以导师说，在初级大圣中，智门陀罗尼是比较后面才加进来的。那么中分也说明何为大圣，就是大圣的内容了、啊。又说到发趣大圣嘛，有没有？大圣发趣， 就是从一地至一地，这个后面发趣品就会谈到了。他就解释了初地是什么，第二地是什么，第三地是什么，第四地一直讲到第十地了，叙述了十地的这个显法。这是中分所增，就是扩大的部分，增广的部分。其他片段的这个增入，像阿毗跋致的相貌啦、模式等，都有部分的增广。这个应该看到那边就会比较清楚了。所以我们一样回到龙树论1321页，看龙树菩萨怎么解说上面那一大段的经文。1321页有没有？就摩诃眼意说般若。那首先当然就是须菩提问摩诃眼意嘛，然后佛再回答嘛。因说般若波罗蜜，为何须菩提问摩诃眼呢？那佛也跟着当回答摩诃眼，我们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不是重点是在般若波罗蜜吗？他为什么提出那个摩诃眼的问题呢？那佛也跟着回答摩诃眼，问曰：是经名为般若波罗蜜，又佛命须菩提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。须菩提应该问说般若波罗蜜是什么啊？那佛也应该针对提问的般若波罗蜜来回答吗？但是现在须菩提尊者为什么问摩诃眼，问大圣呢？大圣法呢？阿佛就根据须菩提的问来回应大圣的一些种种的问题吗？答曰：般若波罗蜜、摩诃眼是同样的意思啦，它只是名相上不一样啊。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可以跟摩诃眼画上等号，了解吗？可以相等啊。若说般若波罗蜜，说摩诃眼，就是说你讨论般若波罗蜜，讨论大圣，其实都没有过失的啦，都一样啊，因为他两个就是相应啊。般若波罗蜜跟大圣其实可以等量齐观啊，或者画上等号。般若波罗蜜就是大圣吗？大圣他就是般若波罗蜜。大圣，你说大圣是什么？就是以般若波罗蜜做代表啊。啊，你说般若波罗蜜又是什么？就是大圣法那些啊。你只要跟般若相应的大圣法乃至一切法，那都是吗？好，摩诃眼明佛道，行事法得成佛吗？有没有？要行什么法？当然内容就是六波罗蜜为主要啦，主要的纲领啊，大纲啊。六波罗蜜中第一大者，那当然就是般若波罗蜜啊。如后品佛种种说大因缘，这个在62卷，这个到时候就会比较清楚。好，阿伯数之二，说般若则摄六度，说六度则具足说菩萨道，就是大圣啊。其实就是菩萨道就是指大圣嘛，那菩萨道不就是大圣吗？所以这两个不就是可以互相含摄吗？有没有？般若摄六度啊，六度又是指大圣，那般若不就含摄大圣？若说般若波罗蜜，则摄 六波罗蜜，若修六波罗蜜则具足，来说明这个大圣的菩萨道嘛，所谓从出发心开始一直到成佛嘛。譬如国王那个是不是出巡，国王出去外面巡查，一定会有那个或者大臣啊，或者是卫队啊，或者警卫跟着在旁边嘛。虽不说从者，当知必有。你讲国王，哎，国王旁边的这些大臣、武士等等，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员啊，一定会有的啊。所以摩诃眼讲到大圣也是啊，菩萨出发意啊，出发心所行，为求佛道故所修，所累积的这些善法，随可度众生所说种种法，所谓本起经，哦，就是有所谓的修行本起经嘛，断一切众生疑经、华首经、法华经、云经、大云经，那可能是大方等大云经、法云经，这个不太清楚。云经跟法云经这个就比较少见了，弥勒问经也不太清楚，六波罗蜜经就是六度集经这一类的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大品般若经嘛，如是等无量无边阿僧祇的这些经典，或者有些是佛说，有些化佛所说，有些是大菩萨说，有些是声闻的圣者说，有些是得道的仙的天人或者仙人说，世世和和皆名摩诃眼，哦，把这些加总起来就是大圣法了。此诸经中般若波罗蜜最大故，说摩诃眼即知以说般若波罗蜜。诸于诸道法无般若波罗蜜和合则不能成佛，一样的意思啦，就是说这些大圣经典当然是讲大圣法嘛，那讲大圣法当中又以般若是最主要最核心的啦，最重要的，所以你讲大圣法其实就是般若 就一定会提到啊，他没有提到般若呢，他这个就是几乎没办法称得上大圣法嘛。诸于诸道法无般若波罗蜜和合则不能成佛嘛，有没有？就是纵使是说你讲的头头是道，但是没有般若的话，那还是没办法成就大圣的佛道了。以是故，一切诸道法皆是般若波罗蜜。就是说，一切诸道法或者一切法都必须要跟般若相应啊！你没有跟般若相应，那你可能成就的就有限了。譬如说你都修儒家的经典或者修道家的经典，那成就的就是儒家的境界嘛，是不是这样？儒家有儒家的境界啊，在世间就世俗来看，那也可以算得上不错啦。啊，道家也有道家的境界嘛，那你如果要修，要成佛之道，要成佛的话，那这些法门就必须要有般若的内容在里面啊。你没有般若的话，你要成佛，那几乎不可能的事啊。如后品中佛告诉须菩提， 汝说摩诃眼不异般若波罗蜜。这个在会中品第二十四提到。好，问曰：若尔者，初何以不先说摩诃眼？你照你这样子讲，你干脆一开始就讲大圣就好了、啊，因为大圣你一定会提到般若嘛，会提到六波罗蜜啊，六波罗蜜你就会提到般若，那就答讲大圣不就好了吗？答曰：我上说般若波罗蜜最大，是故应先说。有没有？一切法当中以大圣最殊胜，大圣法中又以般若最主要啊，就是一切的佛法以大圣法为重要了、啊，为主要，大圣法中又以般若为最主要。那么般若当中又以什么为核心？就是那一部268个字的心经嘛，有没有？老师在解释心经的时候就有这一段文字啊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印象？这个资料再播给大家哦。又佛意欲说摩诃般若波罗蜜，放大光明，十方诸菩萨各自问佛：今何以有是光明？有没有？我大放光明，那大家就会提出这个疑问嘛？哎，这个光，这个一定有它的因缘，有大因缘啊，有很殊胜的缘起。诸佛各自就回答：娑婆世界有佛，名释迦牟尼，欲说般若波罗蜜，彼诸菩萨及诸天人和合而来。因为要讲这样子的一个般若的大法，那当然不一样啊，那个境界是不一样的嘛。所以我们看那个大圣经典，不是一开始放光动地，有没有？那个天人都天女散花。就是表示这个法的殊胜啊，这个法的重要。舍利弗尊者又问佛什么问题？世尊，云何菩萨摩诃萨欲知一切法，应该习行般若波罗蜜吗？有提到这句吗？在卷一就提到了续品当中，又佛出品中种种赞叹般若波罗蜜的功德，若欲得是者，当学般若波罗蜜。你要得到种种的功德，就是要修学般若波罗蜜啦。没有修学般若波罗蜜，得不到那些功德啦。有如是等因缘故，因出说般若波罗蜜，就是有上面提到的种种因缘，那般若波罗蜜就应该就是排在前面了，就应该好好的跟大家来说明。佛命须菩提，汝为诸菩萨说般若波罗蜜。须菩提谦言，谦虚的说：菩萨空，但有假名，后言能如是解了是菩萨相。菩萨相就是空相嘛。即是行般若波罗蜜。大家可以再回想一下那个三甲品，那个佛命须菩提为大众为菩萨说般若嘛，那须菩提就怎么回答？他说：我不见不知菩萨摩诃萨，也不见不知般若波罗蜜，那怎么样为菩萨来说呢？菩萨摩诃萨也是缘起无自性空啊，般若波罗蜜也是缘起无自性空，怎么样对这些 自性空的菩萨说自性空的般若呢？是不是？既知是已，问菩萨具意。所以不是佛不是回答吗？无具意是菩萨具意。所以这边前面那须菩提也学佛这样子来说明嘛。那个无大庄严是大庄严，有没有？其实《金刚经》就举得很清楚了。所谓庄严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；所谓凡夫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；所谓般若波罗蜜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有没有？都同样的意思啊。好，1323页有摩诃萨译，这个是在第13品跟第14品嘛。摩诃萨品第13跟断见品第14嘛。摩诃萨译中有大庄严，就大庄严品第15一直到无辅无多品第17嘛。中间包括成圣品第16。有没有？现在就讲到摩诃眼，就是第18品。如勇夫虽有种种器障庄严，不曾使这些好的马，就没有什么作为啦。你有武器，那你骑上马才能够去冲锋陷阵嘛，有没有？才能够去杀敌啊！所以就是他有一个次第啦，先是大庄严，然后发趣大圣，然后成于大圣，这样子，这些都要具足嘛。是大圣，天竺语名摩诃眼，就是梵文啊，梵文就叫马哈亚那嘛。他翻过来，马哈不是大吗？有没有？那小圣是什么？大圣是马哈是大嘛？那小圣呢？好像是希那，希那亚那是小圣。诸佛断法爱故，又名般若波罗蜜。意与摩诃眼的意是无二无别啦。佛不喝嘛，佛就认同嘛，是不是？这两个可以画上等号啊，就是说可以互相含摄啦。般若可以含摄大圣，大圣也可以含摄般若。这样子，于是故须菩提更作一名问摩诃眼。所以这些理由，所以须菩提尊者就提出这个问题。前面是问摩诃萨，问菩萨，问摩诃萨，之后就问摩诃眼嘛。好，那佛就开始回答了啊，针对这五个问题一个一个回答嘛。先是回答第一个问题，何等是摩诃眼？所以我们那个有没有，就是那些内容啊，从一到瓜五一一直到瓜五十五啊。现在是先讨论六波罗蜜啊，六度是摩诃眼。好，问曰：如摩诃眼序中里面提到，从出发心一直到成佛，为佛道故来积累一切善法。所以从出发心不是最开始的那个起始点，那佛道不是最后的终点，最终极的目标吗？他中间要修学一切善法，要积功累德嘛，是中间的过程啊，是不是？ 不管是起点，不管终点或者中间的过程，皆名摩诃眼。就是说你的下手处或者是中间的过程，一直乃至到最后终极的目标，都要不离开大圣的精神啊，都要跟大圣三心相应嘛。今何以但说六波罗蜜为摩诃眼呢？你照理说应该从头讲到尾啊，是不是？从起始点到中间的过程，一直到终点，那为什么只说六波罗蜜是摩诃眼呢？好，论主回答：六度含摄一切善法故。你说要修学一切善法，那六波罗蜜就可以含摄一切善法了。如先说般若波罗蜜，则说六波罗蜜，就是说六波罗蜜可以含摄其他的六波罗蜜啦。般若波罗蜜可以含摄六波罗蜜啦。那六波罗蜜又含摄一切的善法，这样子，就是说般若可以代表六波罗蜜，那六波罗蜜可以代表一切善法。他的意思是这样。以是故，不应作是问：诸善法那么多，何以只是说六波罗蜜呢？你了解这个就不是问题啦，是不是这样？因为六波罗蜜就包括般若，那般若就包括六波罗蜜，六波罗蜜又包括一切法，所以讲般若或讲六波罗蜜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你看六波罗蜜是排第一个，排第一位。好，复次摩诃眼，初发心作愿，乃至后方便等六波罗蜜，是诸法虽不明为波罗蜜，然它的含义皆在六波罗蜜当中，它的内容啊。如初发心作愿，要发起这个菩提愿嘛，菩提心嘛，然后要发起大悲心，心力大故，名毗梨耶波罗蜜。就是说你发大心发大愿，发菩提心也好，发大悲心也好，那这样子的心力是很大的，就可以称得上精进波罗蜜了。这样了解吗？但是从心力大的角度来看，就可以归类在精进波罗蜜这样子。其实精进波罗蜜是应该是对一切善法都要精进啦。那他这边只是举几个例子啦，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啊。因为你既然要修学大圣，你要发大心嘛，发大愿嘛，发大菩提心，发大菩提愿啊，要发起大悲心啊，是不是？那才能称得上精进嘛。舍小利取大圣，名般若波罗蜜，就是舍掉小圣的功德啦，取大圣的功德啦。小圣不是没有功德呢，但是跟大圣比起来，那个没办法比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舍小取大，这个可以归在般若波罗蜜里面。你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取舍小取大是证明般若波罗蜜？对啊，你就要去想啊，为什么龙树菩萨会这么讲？是不是？你要给个说法，给个解释吗？就是有般若智慧的话，你自然就应该舍小取大啦， 你舍大取小表示没有智慧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舍小取大比较合理？是比较合理，比较有智慧。那你居然舍大取小，有些人去南传国，南传的那个，譬如说缅甸啊，或者是泰国，他们去那边参学，回来，你知道他们会怎么有什么想法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就叫舍大取小，他否认大圣啊。他把一切大圣法、大圣经典全部全盘否定掉了。他说那个小圣阿含经，只有那个小圣才是佛说，其他都不是佛说，所以他要修小圣就好了。你说那个头壳有没有问题？你说就算你讲的有你的道理好了啦，那你的道理是不是否定掉这些祖师，龙树祖师、无着世亲菩萨这些大祖师，他们都是笨蛋？你的意思就是这样啊，你认为他们是笨蛋，你才会否定说大圣，这些祖师大德都在推崇大圣，那你居然要否认大圣，你是把他们看成什么？所以会舍大取小的，就是没有深入大圣啊，没有深入大圣的经跟论，大圣的三藏。他如果有深入大圣的经论，他不要深入多少时间，他起码深入个三五年吧，其实远远不够啦。我们穷究一生，尽未来际，修学大圣，那是根本就学不完的啊！那么之深之广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光是其中一位大祖师大德就好了，其中一位，他的智慧，他的思想，你根本就学不完了，了解吗？是不是这样？那居然要舍大取小，那真的是头脑真的是有问题。因为你修大圣才能够得大果嘛，除非你只想你只满足那个小小的成就、小小的功德，那也没话说嘛，是不是？那你要取无上的菩提，那要取大的果位，那你不学大圣要得到大的果位有可能吗？是不是没有足够的功德？那你要没有功德，没有圆满，你要圆满成佛，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嘛，有没有？所以这边舍小利取大圣，名般若波罗蜜，就是确实有它的道理嘛。方便即是智慧，智慧纯净故，那它就可以称得上方便了。所以方便，那就是智慧根本自成就之后才可以叫做方便哦。就是说方便它有种种的定义啊。就是说这边讲的方便，就是说根本自成就之后，方便到成就，那才进入啊，般若到成就之后才进入方便道的方便啊。那般若道当中呢，也是需要种种方便法啦，那个是般若道的方便。那这边智慧已经纯净，已经清净了，已经圆满成就了，那就是方便道里面的方便了，了解吗？ 看你这个方便同样是两个字啊，你到底指的是般若道的方便，还是般若道之前，还是般若道中之间中间，还是般若道成就之后那个方便道的方便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教化众生，庄严净土，净波世界等，皆在六波罗蜜中随意相摄。意思就是所有一切一切的善法，那跟六波罗蜜都是互相含摄了，互为缘起了，可以相融相摄了，这样子。好，一三二四页。问曰：若尔者，后何以更说十八空、百八三昧等名摩诃眼？那假设说这样子，你讲六波罗蜜就好了啊。后面为什么还要再讲十八空，讲百八三昧呢？答曰：六波罗蜜是摩诃眼体，这是最主要的部分呐、啊。但后面还需要来很详细的说明它的内容嘛，比如说十八空、四十二智门等等，那也是般若波罗蜜的里面的内容之一嘛，内容的一部分。百八三昧等是禅波罗蜜义，以是故出说六波罗蜜。这边只是归类的不一样啊，就是说你要把百八三昧归类在般若波罗蜜也可以，或者归类在禅波罗蜜也可以啦，因为它既然是互相含摄的话，那只是解说分类的不一样嘛，是不是？问曰：何以故正说六波罗蜜不多不少？哎，六波罗蜜为什么不讲七波罗蜜或者五波罗蜜？为什么一定要讲六波罗蜜呢？答曰：佛为法王，随众生可度，或时略说一二三四，或时广说如先皆经。就是有时候略说就讲一种波罗蜜啦，或者两种波罗蜜，或者三种，或者四种波罗蜜等等。有时候广的来讲，那这一部《先觉经》就有提到八万四千波罗蜜，那就很广了，八万四千呢。忽是六道众生接受身心的苦恼，譬如说地狱众生有烧煮啦、烤掠。被鞭打的苦，那畜生就互相残害的苦嘛，互相吞啖嘛，有没有？是不是大鱼吃小鱼，小鱼就要吃更小的鱼啊？对，就是弱肉强食嘛，你比较弱，那你就被人家吃掉。畜生道中间就是这样，乃至有些要被人类来拿来吃，杀来吃嘛，或者比如说做牛做马这样子。饿鬼道中，就有饥饿的苦，那肚子那么大，那个喉咙那么细，怎么样也吃不饱。所以这个假设你有吃不饱的感觉哦，你要注意一下。即使这个饱跟不饱，你自己要去拿捏了。就是说，这个饱，就或者是不饱，我们举例不饱好了，是不是你想出来的，还是真的？真的不饱，你自己去体会一下， 是不是？其实需要的营养可能不需要那么多，就是说营养分够的话，其实也不需要吃太多了，吃太多反而不容易消化了。就是这些饮食、睡眠，大家也都是要去留意，过犹不及了，要适度了。人中人道当中，就有求不得苦嘛，有种种的欲望啊，欲望很难达到，那就求不得。其实很简单啊，你远离欲望就好了啊。就是说，你远离欲望的因缘呐，就是你跟欲望保持一个距离，那就会就少掉那个求不得苦了，了解吗？你去仔细去观察一下。有些人经常去逛逛街嘛，逛百货公司，他的购买欲就会比较强。那假设你没有一些欲望，但是你又被带去逛百货公司，那你那个购买欲也跟着起来嘛，是不是？那你干脆就不要去就好啦，就不会有这些烦恼了。所以有时候需要不是那么多啊，想要的你去到那边你就想要了，因为那个东西实在是会激起你的购买欲嘛，那你干脆就不要去就好了，不要想就好了，保持一个距离，跟欲望要保持距离。即使男女之间或者人跟人之间。也是一样的意思啦。你去观察一下，天上啊，天道理所爱，欲使苦。哇，那天上享乐的事情太多了，一旦福报尽了，要往生到其他道的时候，那是很苦。就像从那个高楼上跳下来，那跟比较低的楼跳下来，那感觉是不一样啊！天上就很高很高的啊，一旦堕落下来的时候，那苦不堪言嘛。他平常都享受惯的嘛，一旦没得享受，那是很苦。所以叫什么？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反俭难嘛，有没有？所以平常还是少一点享受了。你享受惯了，你一旦没得享受，那你就苦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稍微克制一下，不要那么多的享受，合理的受用，合理合度。阿修罗道呢，斗争苦嘛，你看。你看现在那个中东就好了，那不是阿修罗道吗？他就非得要那个飞弹射来射去，他才高兴。他不晓得那个飞弹有一天也会射过来，互相斗争嘛，这个真的是，有事情就好好坐下来谈就好了，为什么要杀来杀去呢？炸来炸去。为了生存还好像有一点道理，但是好像他好像都是意识形态比较多吧，就是那种仇恨呐、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为了某种利益， 对啊，那很多都是意识形态的啊。对啊，你看这样，这样已经打了那么久，还在继续打，真是没完没了。所以菩萨生大悲心，欲灭六道众生的苦，所以就有六波罗蜜啦，就是六波罗蜜可以对治六道的苦啦，可以解决六道的苦啦，有没有？你把造六道的业转为造六波罗蜜的业，那不就转过来了？那为什么要在那边打来打去，那边没完没了呢？以是故说六波罗蜜不多不少。然后底下就针对六波罗蜜来做解释，这个部分内容也是蛮多的，我们下周再继续啊。好，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今天就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就一起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
我等于众生，
皆共成佛道。